主日学，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基督徒的伦理。在我们前几次成人主日学当中呢，我们思想我们基督徒的伦理表现在三个方面：信心、盼望和爱。那么我们今天，在我们会来更加具体的来看我们的信心、盼望和爱怎样透过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伦理观念的这种在生活当中、行为当中、言行当中的体现，怎样来实行出来？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基督徒伦理道德真理不只是为思考，更是为实行啊。这句话我也不记得是谁说的，反正这句话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说今天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基督徒啊，把神的话语啊，把真理啊，更多的就是思考，放到思考层面但是上帝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呢绝对不仅仅是为了让我们去昼夜思想，昼夜思想当然是非常好了但是呢，最重要也要结出在神的话语上面，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有果效，结出果子来。好，我们看我们基督徒的伦理，基督徒的伦理呢，与这个世界上的道德伦理观念呢是非常的不同，被称之为基督徒伦理观念的一个独特性。哪些方面不同呢？源头不同就是我们的这种判断，我们的价值，我们的伦理观念的这个判断的这个根源或者源头出发点，如果说出发点的话，跟世界上的观念是不同的。我们举一个例子哈，就在我们这段礼拜五晚上查经当中呢，我们查考了撒母耳记下我们看到呢大卫犯罪然后我们也看到呢大卫的儿子暗嫩长子犯罪，我们也看到大卫的三儿子亚沙龙犯罪，把他的兄长长子暗嫩给杀死了。然后我们也看到呢有两个人物来到大卫面前来讲故事第一个呢就是先知拿单第二个呢就是那个提哥亚的妇人这在我们前段时间的撒母耳记下的这个查经当中，礼拜五晚上我们都看到哈那个这个跟我们基督徒的伦理有什么关系呢？就是我们的伦理出发点，拿单来到大卫面前给大卫讲了一个故事结果呢让大卫可以认罪悔改。那么拿单之所以来到大卫面前给大卫讲这样的故事呢，是出于神的心意，出于神的话，那么并不是为了来安慰大卫的，不是为了安慰大卫，那也不是为了以色列国的利益，因为那个时候大卫做王嘛，那么呢事实上呢仍然处于战争当中，只不过大卫自己没有出去带兵打仗了，但是还是处于战争当中虽然战争呢以色列国呢一直是得胜的一方，但是毕竟还是处于一个战争呢压力冲突的这个状态。那么在这个状态当中呢，国家当然是越稳定越好了。那么拿单来到大卫面前指出大卫的罪，定大卫的罪哈，对国家稳定有没有好处呢？没有好处绝对没有好处，而且这个罪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甚至在我们查经当中我们也特别看到，当大卫迎娶那个烈士的遗孀，甚至可以把它美化成一个鼓舞人心的好事情。所以无论是从安慰大卫个人的情绪或者为他的罪开脱，还是为以色列国的利益，拿单都不应该这样做。那拿单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出于神这就是基督徒伦理观念，就是我们为什么做这件事情，我们为什么认为这件事情我应该去做，不是出于考虑现实的利益，现实的好处无论是对个人啊，对国家，对民族，这不是一个基督徒伦理观念的一个出发点哈。拿单就是这样的，拿单到大卫面前定大卫的罪， 然后告诉大卫以后刀剑不离开你的家，这个对大卫有安慰的作用没有安慰的作用，那甚至对大卫以后治国带军打仗可能都没有什么好处，因为他总想着我治理国家，我在外面操劳，我家里会有很多很多的祸患，他会分心，对不对？那么对于以色列国也没有好处啊，以色列国拥护的这么一个君王把他的丑行暴露出来，把他的丑行指出来，那对以色列国有什么好处呢？没有。当然从长远来看对大卫有益处，从长远来看对以色列国有益处，但是这甚至长远的利益也不是拿单的出发点。拿单出发点就很简单，神是他的源头啊，这是基督徒伦理。那么我们再说那个提哥亚妇人来讲个故事，给大卫讲个故事，他是出于什么出发点呢？安慰大卫，是不是？无论是这个妇人还是那个约押了，反正总之他是为了安慰大卫，因为大卫心里思念他儿子啊，心里心情不太好。那么他的心情不好对于国家当然也不好啊，他是一国之君呐，他每天要管理很多很多的事情呢啊。那么呢我们也特别看到，就是约押哈让这个提哥亚的妇人来安慰大卫，对以色列国来说也是非常有好处的，让这个君王跟他的王储能够和谐啊，让这个国家政治啊能够稳定，甚至权力交接都可以稳定，这对以色列国可以说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无论对人对甚至国家民族都是很好的事情，所以呢约押就这样去做了啊，或者安排这个提哥亚聪明的妇人这样去做了。这就是世人的伦理观念在这个行为上的体现啊，跟基督徒的伦理观念不一样。世人的伦理观念呢，他会根据眼前现实的好处啊，你甚至可以说的是非常伟大的目标啊，比如说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什么什么啊，但是总之源头不是出于神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伦理观念的独特性，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我们的源头跟世界不一样啊。拿单就很简单，拿单不用考虑那么多啊，拿单就这样去做，因为神让他做。但是呢那个约押让那个提哥亚妇人去劝大卫，他就要会考虑，这样做啊，对大卫有好处，对国家有好处，对民族有好处，他考虑这些，他就这样去做，啊，但这是世界的伦理，这不是基督徒的伦理，源头不同，出发点不同。第二呢，侧重不同，基督徒的伦理呢，侧重人的内心，啊，这是主耶稣基督反复教导的，啊，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呢，我们右手所行的不能让左手知道，我们的祷告呢甚至都要在暗处哈，就是上帝是在暗中查看的。所以基督徒的伦理是侧重人的内心啊，跟世人的伦理不一样。世人的伦理呢观念呢还是侧重人的外表啊，还是侧重人的外表，所以，世人会为那些所谓大善人呐、大好人呐，会给他们立碑是吧？立牌匾，啊，就是世人的伦理价值。世人为什么这样做呢？为什么为大善人、大好人立牌匾呢？就鼓励后人也这样向他们学习，啊，要鼓励后人，就是用这个，就是。归荣耀给这个人的方式，让这个人所看来的好行为、善行呢、能够越来越多的人的效法。那么我怎样可以得到从人来的荣耀？我一定要让人看见，对不对？啊，所以这是世人的伦理观念，侧重点啊，它是侧重于外表的。所以这就是文士、法利赛人呢，他们祷告呢要在路口和会堂和十字路口啊，他们奉献的时候，他们要吹号。啊，让人都看见。但是主耶稣特别提醒信靠跟从他的人啊，我们不可以这样的。我们信靠跟从主耶稣的人呢，我们都是要坐在暗处，因为神看是看我们的内心，侧重点不同。这其实提醒我们什么呢？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会不会常常是不是也是盯别人的行为呢？有的时候我们是这样的， 有时候我们会说啊，你为什么不去怎样？为什么你不去怎样？啊，为什么你不去热心传福音呢？为什么你不到哪里哪里去啊？啊，其实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话啊，就是人家说你为什么不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啊，很多地方都非常有需要啊，啊，你应该去怎样怎样。很多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也会慢慢的，我们也会侧重人的外表，也会侧重人的外表。所以其实我们要应警醒，上帝基督徒的伦理是让我们注重内心的啊，不是让我们就是注重外表，注重外表是世界的伦理。那有人就会说了，那他的内心我也不知道，对不对？那我只能看他的外表啊，那我要督促他，我要鞭策他啊，让这个基督徒啊如何如何的可以成长。但是这一点呢，我们就要有信心啊，我们就要有信心。我虽然看不到他的内心，但是我知道他自有他的主在啊，他自有他的主在。我可以为他去祷告，我可以为他祷告。而且啊，我们更多的圣经要求我们是什么呢？让我们省察我们自己啊。圣经就是鼓励我们常常的让我们省察我们自己，就照着我们当知道的，我们还有很多事情不知道，照着我们当做的，我们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啊。不是让我们看别人的行为，看别人的外表啊，他该做的他没有去做，如何如何。就是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慢慢慢慢就会倾向于世界的伦理。世界的伦理就是看外表的啊，世界伦理就是看外表。你看我从小到大啊，我接受的教育啊，啊，我在中国大陆我接受的教育啊，那个教室后面都要贴一个光荣榜啊，表现好的学生要贴小红花的，都是这样。就是从小这就是世界的文化啊，就是这样。但是我们看圣经当中，就是尤其是主耶稣啊，就是主耶稣常常称赞的一些人，哇，这个人的信心是大的，是不是啊？这个人的信心是大的，这样的人其实更多的时候是他们内心表达出来的信心啊，并不是说他外表啊做出多么大的成绩，不是这样的。好，这就是基督徒的伦理跟世界的不同。第一个是出发点源头不同啊，我们就是遵循神的心意，我们甚至很多的时候没有把人的利益或者现实的利益放在前面哈，不是的。第二，侧重点不同，我们注重内心啊，就是外表啊是世界伦理价值比较注重的。其实这也提醒我们啊，我们也不要变成那种就是只看外表那种啊，我们还是要注重人的内心啊，还是要有信心，对人要有信心。第三呢，就是动机不同。那么基督徒的伦理的动机是什么呢？动机跟出发点可能相似，但是又有一点点细微不同。我们的动机是爱神爱人啊，我们因为爱神因为爱人，我们去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做出这样的判断。那么世界的伦理是什么呢？世界伦理归根结底是爱自己啊，归根结底是爱自己。比如说世界的伦理就是我去做好人好事，归根结底是怎样呢？还是希望自己的名啊被大家知道啊，还是希望能够得到从人来的荣耀和赏赐啊。我印象很深，以前我读大学的时候啊，当时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人来到我们这个大学来捐一个图书馆啊，那我们那个校长当然很开心的，就是有人来给我们捐一个图书馆，当然很开心。结果就把我们这些学生呢、啊、全部叫过去啊，还是表现好的学生呢，我们学生很多啊，还是表现好的学生去啊，就是给你们一个机会能够见一下这位了不起的先生啊，啊名人呐、啊，你们很难见到的啊，这是我们这个比较还可以的年轻人啊，来见一下。后来我有幸也在其中。后来那个因为那个有钱人年纪很大，他就坐在那里，他就不讲话的哈、啊、他的秘书就出来旁边，他就出来讲话，就说我们啊这位先生啊兼这个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学习啊，如何如何报效如何如何，然后我们这位先生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怎样把他的钱捐出去什么的，我们就哇鼓掌，就这样。然后那个图书馆那个大楼就用他的名字命名啊，什么什么馆什么什么馆啊。那这位先生呢，其实在中国大陆在台湾呢他都捐啊，他早年呢是大陆捐多少台湾捐多少啊，是大家可能知道我说是谁。反正这就是世人，他当然是不是好人，是好人 啊，有没有给世界带来帮助，有没有给我们带来，当然有，那个图书馆我都很喜欢，经常去，是不是？但是它的根本性的原因是什么呢？爱自己啊，还是希望他的名，他的家族啊，能够如何如何啊，就是归根结底。所以耶稣讲一句话，是什么呢？耶稣说，我们爱人呐，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吗？啊，这里其实税吏就是指罪人了。那么罪人有没有爱？也有爱，是不是？罪人有爱，罪人他的爱是什么爱？爱那爱他的人，啊，单爱那爱他的人，这是罪人的爱。而我们基督徒的爱，我们不要这样子啊，我们不要，耶稣让我们不要这样，就是你不是单爱那爱你的人，因为我们的父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啊，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哈，就是世人爱的行为也会是好行为，但他归根结底还是希望他爱的对象能够爱他啊，就是这个，就是这样和回旋镖一样，就你丢出去，世人的爱丢出去，他归根结底他还是要回来，还是要回到自己身上啊。这个我们就看得很明显啊，就是现在其实也是这样啊，就是啊，我们会看到我们付出了很多，放弃了很多，最后还是希望有所回报啊。当然如果对方不回报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你怎么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是不是啊？所以这就是世人啊，这是目的。那么基督徒的爱不是这样的啊，基督徒的爱是因为神爱我们，然后呢我们爱神，因为爱神，所以用爱神所造的人，神按他自己形象所造的人啊，所以并不是一个回旋镖式的爱，不是说丢出去一定要回来，可以就丢出去，标枪啊，标枪就丢出去就不要了啊。这是我们的动机不同，目的不同。基督徒的伦理呢，我们的目的呢，荣耀天上的父，荣耀天上的父。那么其实我们怎样才是荣耀天上的父呢？做合神心意的事情就荣耀天上的父啊，就是并不是说我们自以为我们做些事情就可以归荣耀给天上的父，不是的。你像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也守律法啊，他们就是一周禁食两次，凡所得的十分之一都献给神，他们也遵行神的律法，但是神喜不喜悦他们这些行为呢？如果单从行为上来看的话，他们没有错，但他们做这些行为的动机啊，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荣耀啊，所以他们认为他们做这些事情神会喜欢，其实神不喜欢。那么在旧约的时候，神也说他不喜悦以色列人守节气啊、献祭啊，上帝不喜悦。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一边好像遵行神的律法，但是一边他们对弟兄又没有怜悯啊，一边又去就是强迫啊、侵占啊、抢夺呀、啊，就这样做很多很多的恶事啊，所以呢神不喜悦他们那些啊他们认为好的行为，讨神喜悦的一些，不是这样的。那么基督徒的目的呢，荣耀天上的父，荣耀天上的父是按神的心意做合神心意的事情。换另外一句话说，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讨神喜悦。我们讨神喜悦，父就得荣耀啊。这是你看，就像一个我们地上的父亲，当我们看见这个孩子哈，他虽然做一些事情做得不完美，做得有好像不是那么完美啊，但是我们知道他是为了让我高兴啊，我们这个孩子是为了让我高兴，我们父亲也就高兴啊，我们也有很有面子。你看我这个小孩啊，他心里总想着我，哎，我们心里也很高兴，我们也给别的父亲也说一下。当我就打个比方，所以呢基督徒我们伦理的目标是荣耀神。怎样荣耀神呢？讨神的喜悦，做合神心意的事情。那么世人的伦理呢，他们不是为了荣耀神，他是为了荣耀自己，归根结底是为了荣耀自己。那怎样可以荣耀自己呢？耶稣说，就是要求从人来的荣耀，或者从人来的赏赐。那我怎样可以得到从人来的荣耀，从人来的赏赐呢？ 我做人喜欢的事情，啊，讨人的喜悦。我讨人的喜悦，大家肯定就把掌声给我了，啊，我讨人的欢心，大家肯定就把荣耀给我，就是这样。所以，圣经让我们看到那个人就是堕落败坏以后，要造一个巴别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啊，传扬人的名。那么很多圣经学者就认为呢，这个领袖就是拉麦，那拉麦就一呼百应啊，大家都跟从他，因为大家心里都喜欢这件事情，传扬我们的名。这就是世界的伦理，为了荣耀自己，为了得到从人来的荣耀和赏赐，也会去取悦人，因为取悦人就可以从人得到赏赐和荣耀。那么基督徒的伦理呢，是为了神的荣耀。我们怎么样让神有荣耀呢？我们取悦神啊，取悦神，做合神心意的事情，神就有荣耀。好，这是基督徒伦理的独特性哈。那么当我们要把基督徒伦理在我们生活当中，日常生活当中行出来呢，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个独特性啊，我们的出发点不一样啊，我们的侧重点不一样，我们的动机不一样，我们的目标不一样哈，目的不一样。那么基督徒道德生活的模式有三种模式啊，三种模式呢是从三个角度来看啊，就是一个范式，或者就是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三种范式是什么，三种模式是什么。第一个呢就是目的论，目的论。目的论是什么呢？就是用达到目标啊，或者这个结果，或者这个目标啊，我达到了这个目标，我追求的这个结果，来看待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的道德伦理生活啊。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目标就是在天家与神永远的同在，永远的欢聚，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我们追求的方向就是将来在永恒里面，在永恒里面跟神永远在一起欢聚，在天家，这是我们的目标啊，这就是目标论。那这个目标，任何拦阻我达到这个目标的，那就是恶，那就是恶；任何帮助我、促进我达到这个目标的，那就是善啊。我们这样来看啊，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就是是否能够帮助我达到我的目标。那我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与神永远在天家欢聚，这是我的目标啊，这是目的论。这个呢，从这在教会历史当中呢，很长一段时间啊，就是持这种观点啊，用这种观点来指导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行事为人。我们怎么样来判断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们的伦理怎么来建立，我们的伦理观念怎么来建立，就是用目的论。任何帮助我、有利于我、让我达到我的目的与神永远欢聚，就是善，反之就是恶。那么比较典型的提出这个观点的人物呢，把他这个观点提炼出来、总结出来啊，就是阿奎那啊，阿奎那是非常伟大的神学家啊，他是这样。那么这是第一种所谓的目的论。第二种呢就是义务论。这个目的论有时候人们会不说起来很简单，但是有时候事实上判断好像又不是那么容易啊。你比如说试炼啊，对我们的一些试炼，那这个是有益于我与神永远欢聚呢，还是拦阻我与神永远欢聚？因为在试炼面前哈，有人确实站住了，但是有人也确实就退后了啊。所以慢慢的呢，人们又提出就是义务论啊，就说有时候我们也弄不太清楚啊，那怎么办，就我们还是啊，圣经中有很多的律法，有很多的诫命，有很多耶稣基督的教训啊，这就是我们基督的义务，我们就要去做啊。那么就强调遵行律法诫命啊，就回到这个义务论上来，就是我们按照这个我们要去做的，上帝教训我们要去做的事情，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去行事为人，成为我们伦理的一个基础啊，这就是义务论。那当然这个义务论 就是也是很长一段时间教会按这个来遵循，所以教会也强调教会的纪律教会的惩戒那我们怎么样施行纪律，怎么样施行惩戒呢？当然还是有一定的标准。那怎么样是一定的标准？那当然还是就看你有没有履行你的义务那么最后呢，第三种就是其实在今天更加普遍流行被人接受的，就是相关联论或者换另外一句简单的话说，就是关系论。关系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我们基督徒与神、与世人、与世界以及与我自己有很多很多的关系，甚至与大自然、与其他的被造物这个关系，用这个关系来衡量我的道德、我的道德伦理生活。那么这个关系好、和谐那就说明这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的道德伦理生活让我把这一切的关系都能够达到一个更和谐、更美好的状态就是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与自己的关系、与大自然的关系，很多很多的关系让所有这些关系都能够和谐美好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道德伦理生活好的积极的方向那反之就是不好的那我与神的关系也不好，与人的关系慢慢也越来越不好与自己的关系越来越不好那么与环境被其他的被造物大自然关系，好像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我就是基督徒道德伦理一定出问题了那么这是今天所很多人普遍接受这种关系论，就是讲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生活更多的是注重关系关系不仅仅是我与神的关系，也包括我与周围一切的关系，也包括我与我自己的关系，我有没有真正的接纳我自己那么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很多年前有一个电影很受欢迎，叫《阿甘正传》Forrest Gump 那么这个电影很受欢迎，就是我也蛮喜欢很多年前那个电影。那么大家如果看过这个电影，知道里面有一个班长阿甘的那个班长他在战争当中呢他受到很多的挫折，然后这个班长呢他心里充满了苦毒，充满了愤怒充满了抱怨对一切都充满了这个抱怨甚至仇恨他就觉得你看这个傻傻的这个阿甘，他什么都得到了而他是英雄的后代就是这个他几代都是军人，他为国付出了那么多，几代人为国付，结果好像他就是一个残疾人坐轮椅，好像什么都失去，他对一切的关系都不好这个班长他的一切关系都不好，他都不接纳他自己，这显然的，然后他恨世界、恨环境、恨周围所有的人，一切关系都破坏。但最后有一次呢在一次大风浪当中这个班长就掉到海里去，然后怎样怎样在大风当中，然后最后呢这个电影当中阿甘有一个话外音，就说他终于与神和好了，就这个班长最后终于与神和好，后来从此这个班长他确实他的生活叫他与上帝和好了，结果他与人和好然后他最后他也成家，生活也都和好，一切关系都和好了那么这个其实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被世界所广泛所认同，尤其是教会所广泛认同。什么叫基督徒的伦理生活呢？正常的伦理生活就是你与神的关系好，与人的关系好，与自己关与环境关系好这就对了那个《阿甘正传》里面那个班长就是这样的，他以前跟所有关系都不好，后来跟神的关系好之后，慢慢他所有的关系都好起来就这样。这是三个基督徒道德生活的模式，或者说哪这三个道路或者是观察或者是范式来过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伦理生活。现在我们还有十分多钟的时间，我们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一下，就是对于这三种基督徒伦理生活的模式，或者是什么怎么说呢，就不好找 preservative 就是说，那么我们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哪一种好像比较适合我，或者哪一种它比较有问题，我们都可以讨论一下适合我 为什么？我觉得他有道理，哎，为什么？那么我觉得他有问题，可能会有危险，那又为什么？啊，那我最后怎么去解决他？啊，就这三种目的，啊，出于目的的衡量来看，目的论啊，义务啊，遵行神的话啊，不要想太多啊，还有就是关系。对，我比较喜欢哪一种？
你觉得要先跟神有关系
啊，
然后你才会有目的。
嗯，
所以我觉得，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关系要真的很清楚，然后你才能够为有神而活。
对，
这个，因为我是比较属于目的性的。
对。
所以，那当然是有目的了以后就会有义务。那我觉得这三个都很
重要。嗯，对。OK 。标准答案了，大家也可以说一点不是那么标准的答案。对，这三种呢，我刚才说在教会的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呈现一个主导地位。那么今天看上去就是关系论是比较主导，但是也并不是说哪一种就失去了，都没有的。啊，并不是哪一种好像在消失，没有，其实都很重要啊。就是不同的基督徒按着神对他们自己的带领或他自己的一些信心的经历哈，他比较倾向于哪一种？但这三种都非常非常重要，或者是如果严格说缺哪一个都不行，是不是？你跟上帝没关系，那你的目的在哪里呢？对，是。那我们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不是那么比较个人化的一些。
但是就像这个关系论哈，好，我们跟谁有关系了，然后呢，跟人，我觉得那个关系就没有那么的，对我自己来讲，可能就比较理性
啊，
然后还有对一些事情，对自然，对那些好像对我就好，没什么，没什么，
不是个环保主义者，那肯定
缺乏，我自己很缺乏，就是对一些事情，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
那你觉得这是好还是不好啊 ？OK， 你可以说你这是觉得关系论的一个不太好的一个方面啊，对对对，是。对，我们现在就是说我自己的情况嘛，就说就我说都说我们自己的，就说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哦，这个关系论，哎。会在我身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倾向啊，好，那还有没有？
我觉得只有目的论是靠得住的。
只有目的论是靠得住啊。
目的论和关系论都是非常表面，而且很容易就迷失的。如果没有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目的论的一个模式的话，义务论那么也容易流于形式主义，
对，
关系论也容易是一种混杂，
对，
我觉得就是目的论是对的，
对，对，是，还有没有弟兄姊妹可以分享？Hi, yeah, have a seat, yeah, yeah. 我们还有五分钟时间啊，有没有支持义务论的啊？还想那么多干嘛？做就好啦，你听按耶稣话做啊。
就是你有目的就有义务。
有目的有义务。
所以目的还是真的很重要，就是你知道你是在做什么，你知道这一生活着，
对，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对，要去到哪儿哈？所以目的论呢，可以帮助我们人生中有很多大事小事啊，有很多重要的事和不重要的事。目的论对我们来说最好的一个方向，就是让我们始终能够抓住重点。啊，就是一切能够帮助我 越来越亲近神，以后与神永恒在一起，那我就要抓住他，这就是重大的事情。那一切或者拦阻的，那我要小心了啊，我要避免他啊。所以嗯，
另外一本书，就是他，我后来佛海就说那你看得怎么样，我说其实人生他看得很清楚
啊，
他说他是为永生而活。
对，
这句话对我来讲非常的
对，
对，
所以知道人的目的是很好。但是呢，这个啊，为什么我们在教会历史当中有各这种不同的生活模式的指导啊的所谓论出来呢？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判断这个到底能够帮助我亲近神还是拦阻我亲近神，有时候会出偏差啊。你举个例子，你比如说使徒保罗，他当时是逼迫教会的啊，当时他到处去抓基督徒的，那他从人看就容易把他定为他的拦阻我亲近神啊。那我们当教会没有力量的时候，我们就躲避或者远离，当教会有力量的时候呢，就会把这样的拦阻就去除掉。所以这也在教会历史上曾经也有这样，就是教会历史上曾经就是把很多所谓的教会认为是异端呐 啊说是破坏人的信仰的呀，就用非常严厉甚至残酷的方式去对待他们啊。比如说以前就在北美啊，北美新大陆刚开始的时候，有很长时间就是去抓各种好像破坏我们基督徒信仰的那个，还是用比较严厉残酷的方式对待他。奥古斯丁讲过一句话，他说既然上帝能够让大树的扫罗成为瞎子，那教会也可以啊，就是用铁腕去对待啊破坏我们信仰或者是玷污我们信仰的。所以这个呢，就是，但是我们看耶稣他来到世上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呢，他对那些不洁净的呀、长大麻风的呀，或者是甚至在犹太人看会影响我们亲近神呐、啊，你比如有污秽有罪的人呐、啊，耶稣其实给他们有更多的爱和怜悯。那么当义务论呢，就会变成就是看行为了。又回到这个旧约律法当中去了，守律法看行为。关系论呢，事实上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因为与神的关系好不一定就等于你一定会与人的关系好啊。有的时候你会跟人的关系好，有的时候不会，因为耶稣说世界会恨跟从他的人嘛。所以当然很多时候确实对人的关系是有改善，比如说你越来越像耶稣柔和谦卑，那你跟别人关系可能会好一点啊，但是也不是绝对的。但是呢，就是如果仅以关系论，就是我的关系都处得很好，那我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伦理生活，那这个也不正确。或者说义务论，就是上帝吩咐的教训我都努力去做，我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的道德伦理生活呢，也不一定啊，我可能掉到行为啊律法主义里面去。那么目的论呢，就是有时候我们确实是判断有限，智慧有限，那到底什么有益于我的与神最终的同在呢？什么不利于我最终与神同在？这个有时候我们看的可能是局限或者太短啊，所以那怎么办呢？就是不断的回到圣经啊，不断的回到神的话，然后最简单看耶稣，看耶稣。但是那说了半天，那把这些东西告诉我们干什么呢？是不是教会上的这些教义啊，这些教理啊，成因成果，你告诉我们干什么？不用管这些，我只读圣经就好了。你只读圣经，你又会掉到这个里面去，是不是？你一定的，你因为这些东西也是几千年教会不停的读神的话，不停的读神的话产生出来的啊。这些我们怎么样把神的话行出来呀、啊，活出来呀、啊，产生了这些一些教训出来。所以，如果我们这些教训对我们有帮助，我们一定要看，一定要了解。就像没有必要所有的人都要去走浪子的路再走一遍，但是我不是说这些东西就是浪子的路，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既然教会有这么丰富的这个对神话语的一些提炼，那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啊。但是只有这些呢还是不够，还是要回到神的话，回到耶稣身上，我们才能更加清楚神的心意。好，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成人主日学。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感谢你圣灵也带领教会几千年来在这个世界上来遵行神的话语，来思想神的话语。主啊，真理不是只为了思考，真理也是更是让我们要行出来。主啊，也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也从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也与每一天来注目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我们也从教会成长，从教会的历史，从教会许许多多的圣徒对神话语的思想的总结上面，主啊，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在这生活当中，不仅仅是明白神的心意，也能够遵行神的心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成人主日学就到这里，那么10:30会开始我们主日崇拜。那么